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月2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报告称1月13号到19号期间，在医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的病例有12,658宗，此前一个月左右的死亡病例为近60,000宗。专家表示，全国各地的感染浪潮已经见顶。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表的这个最新的死亡人数之际，外界正在对北京方面的数据透明度表示怀疑，以全球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死亡人数仍然极低。自从中国在去年12月初放弃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新冠病毒疫情控制和大规模检测政策以来，医院和殡仪馆已经人满为患，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压力。在发生反对封控措施的历史性抗议活动之后，中国的清零政策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任由病毒在14亿人口中传播。自2019年底武汉出现这种新冠肺炎以来，动态清零政策让大部分中国人基本上未有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中国当局报告的死亡人数不包括在屋企死亡的人，一些医生表示有关部门不鼓励他们在死亡证明上写上死于新冠肺炎。是一种曾经神秘的病毒，使到中国城市武汉陷入了可怕的封锁三年之后，居民用烟花鲜花庆祝兔年的到来，一些人用祭品缅怀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逝去的亲人。不过虽然很多人在星期六在熙熙攘攘的花市购买了50,000绿色的鲜花迎接农历新年和享受春节，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每逢佳节之际，他们更加思念在最近一轮疫情中失去的亲人。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在这段时间去世，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张的54岁的男人拿着一束菊花对法新社话，菊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悲伤。他解释说，湖北省的新年习俗是去最近去世的人的家里面献花和烧香来拜祭的。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很多居民都在根据当地的风俗祭奠逝去的亲朋好友，街头摊贩卖菊花和其他祭品的生意一直持续到去星期日的凌晨。同时尽管当地政府有禁令，一些人仍然燃放烟花，烟花和爆竹在黑暗中噼里啪啦作响，闪闪发光。去年12月北京政府取消了严格的清零新冠肺炎政策，但自从那阵时以来，全国各地的感染人数激增，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五搜查了拜登总统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屋企，又发现了6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还没收了他的一些笔记。总统的律师星期六表示，总统的私人律师鲍勃·鲍尔说，联邦调查局获取这些文件涵盖了拜登担任参议院和副总统期间，而这些笔记则是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记录。他补充说，对整个住所的搜查持续了近13个钟头，由于司法部正在审查这些记录，目前尚不清楚机密的级别以及被联邦调查局拿走的文件是否仍然属于机密。这次非同寻常的搜查发生在拜登的律师在总统的家庭图书馆中发现了6份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一个多星期之后，亦都是在律师在他位于华盛顿佩宾大拜中心的前办公室中发现的少量机密记录近3个月之后。就是一日前，拜登坚称发现的文件根本不存在，在他准备发起连任竞选之际，这些文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难题，削弱了他在前任特朗普混乱的总统任期之后向美国公众塑造得体形象的努力。拜登在上个礼拜四在加州对记者说，我们发现一些文件被归档在错误的地方，我们立即将他们转交了给档案馆和司法部。拜登补充说，他正在全力合作并期待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在联邦调查局搜查的时候， 总统同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都唔喺屋企，佢哋正喺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海滩嘅屋企中度过周末。联邦官员系唔系会对其他地点进行更多嘅搜查，仍有待观察。
知情人士星期六话，美国总统拜登嘅白宫幕僚长克莱恩计划未来几个礼拜内离任，将会系白宫人士嘅一个主要嘅变更。消息人士话，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已经将离任嘅计划通知咗拜登，从而印证咗《纽约时报》有关克莱恩可能喺拜登总统2月7号发表国情咨文讲话之后离任嘅报道。克莱恩今年61岁，之前担任过前副总统戈尔嘅幕僚长，并且喺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过拜登副总统嘅幕僚长。《纽约时报》话，可能接替克莱恩出任白宫幕僚长嘅有劳工部长沃尔什、前特拉华州州长马凯尔、总统顾问李凯蒂同埋白宫国内政策顾问赖斯等人。消息传出嘅时候，拜登总统正喺特拉华州嘅屋企中度过周末。白宫幕僚长系白宫一个最重要嘅职位，负责推动总统嘅政策计划，确保招募合适嘅雇员。这个职位容易产生职业过劳。克莱恩嘅任期相比之下已经好长，前总统特朗普任职四年里面共有四个人担任过白宫幕僚长。土耳其取消了瑞典国防大臣访问土耳其的计划，理由是瑞典政府允许抗议人士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外面举行反土耳其的示威。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说，瑞典国防大臣琼森1月27号计划访问土耳其并无意义，因为瑞典并未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到阻止瑞典令人厌恶的反土耳其示威。瑞典正在寻求成为北约成员，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拖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因为瑞典继续允许这些示威。阿卡尔在土耳其国防部的一份声明中说，应该采取措施。土耳其星期五召见了瑞典驻土耳其大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寒蝉效应持续影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发现，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比率有 34%， 创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自从去年年底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多次发生播错香港国歌的事件，引起港府高调回应后，好多市民因为恐惧和警惕不敢自称为香港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月10号公布最新的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由1997年主权移交开始，每半年进行一次。这一次调查在2022年12月5号至9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4名18岁或者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居民。在没有涉及身份对立问题的独立评分结果显示，无论是按认同感、重要性或者认同指数排名，香港人身份认同指数达到 81.8 分，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 6.4 分，继续排行第一位。排名第二至到第六位的是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世界公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值得注意的是，排名第四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指数较半年前的调查大幅上升 9.2 分，达到 70.7 分，创2012年以来的新高。如果将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对立比较，限制受访者在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四个身份选项中选择自己最认同的身份，有 32% 的受访者称自己为香港人， 21% 自称为中国人，12%自称为香港的中国人，另有34%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结果显示， 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的受访者最多，有 34%， 较半年前上升3%，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而自称为香港人的 32% 受访者，较半年前显著下跌7%，创2012年以来的新低。保育广东话和繁体字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进行期间，正值去年年底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多次发生播错香港国歌的事件，引起港府高调回应，令很多市民担心自称为香港人可能会有问题。受事件影响，市民回应中国的香港人创新高，可能是出于恐惧和警惕，而不是基于文化脉络的回应。
他会担心这个本身称呼自己是香港人这个方法是有问题，而转移去称呼自己是中国香港人。那他未必是在称呼自己中国香港人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脉络，即是例如我觉得我用筷子啊吃这个中菜是中国人的一种，这样不是这样的一个基于文化意识的一个回应，而是反而是对于即是近年来很多主流媒体啊或者是主流的一些官方机构啊都很强调用中国香港这个名义的时候是一个恐惧同埋警惕，以致佢变咗呢个香港中国香港人咯。
陈乐恒表示，近年香港出现大规模嘅移民潮，加上留喺香港嘅市民回应民调嘅时候可能有政治压力，对身份认同嘅调查结果造成一定嘅影响。
呢、这个民意调查都系有佢个限制嘅，因为而家其实好多移民潮，咁你話移咗出去嘅香港人，佢哋點樣去思考佢哋嘅身份呢？或者係喺香港嘅香港人，佢會唔會因為一啲政治壓力而去揀一個比較安全嘅取態呢？咁呢啲都係我哋要思考嘅。
本身是中学补习老师的陈乐恒表示，虽然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由幼稚园到大学都必修国安教育，他接触的中学生对香港人身份认同仍然未受到国安教育的影响，反而香港的学生意识到他们受的国民教育和国安教育甚至比中国大陆的学生更加严厉。去年年底，中国已故领导人江泽民逝世，香港的学生甚至在考试途中都要起立默哀，这些前所未有的安排连中国大陆的民众都感到奇怪，对香港学生可能造成反效果。
就算有些人去翻墙去看到我们有关的文章报道，他都会觉得是很匪夷所思，即是大陆人都会留言说你是不是作假，我们中国都没有这样去站起身悼念，不会考下试去站起身的。那变了这个呢，我觉得是他甚至乎不要说是跟大陆，甚至乎是比大陆呢是有过而无不及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他如果他真是香港的学生，他真是去接触一些大陆的同学的时候，他会发觉咦，原来香港人那个差别，即是如果你要统一我们的国民思想，那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应该有差别的待遇的嘛。如果你有这样的差别待遇，他始终有个差异，自然就会有一个香港人的想法是会出现啦。
陈乐恒表示，他接触的中学生会觉得国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内容只是强调守法和爱国，内容太过低层次，但是占用了不少的课堂学习时间，会感到厌烦。
中学是必修的一科啦，甚至乎去到大学也是必修国安教育啦。那去到连一个年纪这么大的情况下都要放弃一些专科学习的时间去读一些讲紧在内地是一些小朋友先去读的一些国安教育呢，那他们其实是很本能地是会觉得很厌恶的，因为他们那个教育是跟他们那个年龄是不对等的，他们教的东西都是即是讲紧说守法爱国，这些其实是一些很 低層次同埋係應該話係好易掌握嘅嘢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係太易同冇挑戰性咯。咁變咗佢哋就會係好厭煩嘅。你就係要佢哋背書話讚好寫啲文章話呢樣好嗰樣好，佢哋係覺得冇思想冇挑戰性嘅時候，其實青少年係對於呢一啲比較上係背書怎話認同嘅一啲教育咧，係本能咁樣去厭煩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持續超過25年，每半年做一次。他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指數在對上幾次調查都出現下跌，這一次回升可以說是統計學上的向中委回歸的趨勢。
我覺得而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啦，亦都有一個向中委回歸的一個趨勢咯。咁當然因素可以好多嘅，因為即係有段時間，即係香港人對中國人呢個身份相當之抗拒。咁但係而家即係喺而家情況底下，我懷疑嚇有啲人可能都唔同鬧你話係咪係咯咁樣咁嘅心態嚟答。咁亦都同樣道理，有段時間香港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都感到厭惡，因為覺得香港而家都唔係香港咁樣。咁但係都好多人移咗民啦。咁所以都會做對個統計結果造成一啲影響啦。咁所以我只能夠話，我理解就而家佢只係喺個低位向上彈升翻嘅一個過程。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講個 regression to the median。咁要睇多一段時間先可以判斷到呢個新嘅一浪。每個平衡點會喺邊咧？咁樣咁可能我哋即係呢個調查，我知道每半年做一次啦。咁我哋睇到兩次先至會大致睇到會去到個新嘅平衡點度咯。
記者問及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年半以嚟，當局不斷向新生代，尤其係幼稚園同埋小學生灌輸國安同埋國民教育，對新生代香港人嘅身份認同會造成乜嘢影響？以後喺香港自稱香港人會唔會變成敏感詞？鍾建華表示，國安教育確實喺幾年後可能會對新生代香港人嘅身份認同造成影響，因為課程內容缺乏思考，完全冇選擇嘅空間。不願意子女接受這種灌輸式教育的家長很多已經移民離開香港，留下的家長可能並不在意。
即是政府現在那種洗腦教育確實有可能在幾年之後產生效果的，對年輕世代，因為現在教育你不給這些人思考的嘛，是吧？灌輸的嘛，是要 impose 的嘛，要你接受的嘛，完全沒有選擇空間的嘛。那我想即是有很多人，如果佢唔能夠讓子女接受呢種教育嘅話，而離開咗香港噶啦，啊，過去三年嚟香港噶啦，好多就學齡兒童嚟嘅，啊，大概有10萬人到啦，啊，咁所以其實就即係留翻落嚟嗰啲，可能家長唔係太在意，未必有好多人有時間有能力去做一啲嘢去抵消呢啲，即係透過教育同宣傳造成嘅影響，又唔俾啲人有機會去選擇。亦都透過一啲扭曲嘅資訊去佔據佢哋嘅思維空間，咁所以你話幾年之後個有轉變咧，呢個可能性係存在嘅，一定係有嘅。如果唔係，政府就唔會做啦，係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同埋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近三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政策急转弯，在各地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海啸正是席卷到中国各个的角落。习近平的标志性的清零政策以这种混乱无序的方式收场，无疑会使到这位自从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威的中共领导人的威望是受到打击，就好像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对毛泽东的权威带来打击一样。那习近平的预测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就在两三个月前，外界仲是猜测中国的全面主席习近平会在几时以何种方式结束他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当时习近平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面打破惯例，获得自己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并且在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里面几乎全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以及盟友。动态清零是习近平主找的最重要政策之一，他一直是执拗他相信清零展示了中国制度优于西方，是中共卓越治理的典范。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直到去年11月中，也就是中共二十大落幕，习近平如愿拿到第三个任期之后，他仍然是未有打算取消清零。但是到11月底，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爆发了反对清零的白纸运动，再加上多个政府的部门紧急请求，才促使到习近平最终改变立场。12月7号，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了被称为是新十条的优化防控措施，基本上放弃了动态清零。今年1月8号起，中国全面放开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着清零政策正式结束。但是从超严格的封控到毫无预警地放开，将中国推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中国各地新冠病例呈爆炸性的激增，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以及火葬场尸满为患。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公共卫生专家预计疫情将会在医疗水平欠发达广大农村的地区继续大肆蔓延。中国国家卫健委流出的一份12月21号的会议纪要是显示，从12月1号至20号，中国累计感染人数接近是 2.5 亿，仅仅是北京市2200万常住人口当中就有一半是被感染。华尔街日报验证了这份纪要的真实性，专家预估中国这一轮的疫情可能会造成100至150万人死亡。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在没有准备情况之下突然放弃清零，令华盛顿困惑不解，但是亦都进一步认识到在习近平个人专权之下的中共政权的任意性。
My sense is at least the leadership in DC, both on Capitol Hill and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n the bureaucracy,
贝克利表示，他的感觉是至少在华盛顿的领导层，无论是国会、白宫还是是官僚机构的人，普遍的看法是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他还说，这个加深了美国对这个政权的看法，他可以迅速地反转，并且愿意让中国人民为此是付出惨重代价。贝克利认为这个是有点可怕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此意外的决定，就是在你认为你了解中国的决策方向的时候，这个政策突然出现了急转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的主任高斯廷在12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毫无章法的退出清零将会是习近平所谓的高效治国下的一个重要污点。好惊讶是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经常讲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时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余茂春说，清零亦都好，突然放开亦都好，这些都是党中央来计划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是习近平最喜欢讲的。他说这个就是他们有制度优势，就是共产党将全中国的资源都垄断起来。 所以他们可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就是太过集中，集中在领导人的意志上面，结果都是以集中力量办蠢事以及傻事而告终。清零政策下的频繁封控重创了中国的经济。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仅为 3%, 不及2021年的 8.1% 增长率的一半，远低于政府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而实际情况的可能更差，中国曾经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7%。有分析认为，经济超预期的大幅度放缓才是促使到习近平放弃清零的更深层次的关键因素。但是放松疫情管控措施到底能够有几大程度上面刺激经济反弹，目前仲是难以判断。经历了三年的清零之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跌入了3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3年元旦长周末假期，中国国内旅游出行人次和上年相比增长 0.4%， 旅游支出增加 4%， 疫情封控导致的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工作岗位流失可能仍然需要数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在这个星期，中国政府派出了即将退休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往瑞士滑雪度假地达沃斯出席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刘鹤在他的演讲当中将中国描述成为一个依然值得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说，如果我们作为是足够的努力，我们有信心中国经济成长2023年很可能恢复到正常的势头，中国经济将会是有重大的改善。他亦都表示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并且坚持市场经济。他说，有些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西方商界对刘鹤的讲话反响是较为积极。高盛集团这个周末是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刘鹤的讲话是对市场友好的，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跨国投资机构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提升到 5.5%。但是政界和长期关注中国的观察家则是对中国的表示警惕。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冲突一书的作者贝克利说，至少政策制定者是更加是现实和清醒。这个倒是反而令到习近平看上来显得是非常之无能，他的一连串失误从偏执地坚持清零毁掉中国的经济，搞得民怨四起，都毫无准备地放开，这个令到外界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他说，很多美国的政客是政策的制定者曾经将他看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战略大师，我认为这个想法已经是被抛到窗外，就好像他们曾经认为普京是一个辉煌战略家的神话一样。通过他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的差的表现来看，这种的看法也都已经被抛到窗外。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是表示，中共虽然会迫于形势而作出一些的政策上的调整，但是并不会真正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余茂春说，刘鹤说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个是充满了滑稽以及是讽刺意味。他表示，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第一次是没有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好像马云这样的人物参加，因为他们是被打跑了。在经历了清零、猛折腾以及是毫无准备的突然放开之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在是丢掉了他们的国际信用。
中国以全球经济强国挑战美国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过去至少20年似乎不可避免，但两个新的报告显示前途可能并不是那么肯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在星期二报告人口2022年首次减少，中国政府同时宣布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锐减。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低过预期都对未来产能不利。政府在目前新冠病毒感染激增停止之后的干预和增加消费需求可能会提高2023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减少尤其體現了北京政府需要處理的長期問題。中國國家統計局在星期二說，中國人口減少到14億1200萬，
中国2022年新生婴儿有956万，死亡有1041万。移民不是2022年中国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虽然公众的移民兴趣在疫情期间激增，但是中国政府不鼓励海外旅行，签证审理漫长和限制资金出境等规定，都令到中国的海外移民比疫情之前减少了很多。中国曾经发生过普遍饥荒，导致几千万中国人死亡，导致了人口1960年代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是新生婴儿的数量多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此后放宽到一胎化政策，鼓励更大的家庭，但是公众的反应不冷不热，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亦都没有帮忙。中国官员报告新冠病毒死亡人数12月初以来是6万人，但外部的专家认为肯定是低估了的。外部卫生官员估计中国目前有大量的感染，可能有几亿人，可能导致2023年极高的死亡率。中国经济2022年增长有近 3%， 低过前一年的 8.1%， 原因是一系列的新冠封闭措施令到供应链和正规商业关系陷入混乱。2020年除外的2022年是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增长几年来一直下滑，而在21世纪的前十年都定期超过 10%。疫情前五年的经济增长逐渐下滑，从2014年的 7.5% 减少到去2019年的 6%。但是疫情并非是中国经济去年下滑的唯一原因。中国政府2022年对科技产业进行广泛的镇压，寻求政府对希望海外扩张的公司的控制。中国地产业同时面临债务危机，很多开发项目都无限期停滞。美国的制裁亦都令到很多中国靠科技公司无办法增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对美国之音说，委员会预计中国经济2023年会进一步增长，因为疫情缓解，政府采取不同措施提高需求。他说，我们预计中国经济近期会恢复增长，因为新冠病毒的经济影响开始消退，但我们还预计长期的经济增长未来几年会减弱，7%或者8%的增长率可能距离我们远去了。艾伦说，增长虽然减缓，但中国会继续扩大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这对想在中国市场卖嘢和服务的美国公司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艾伦说，我们同样预计中国政府今年重点提振国内需求，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些寻求这个目标的政策，帮助增加下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质量的增长，结果帮助市场中的美国公司。中国人口没办法短期内类似反弹，人口增速年年下降，好少有专家预计近期会扭转的。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注定会出现经济停滞。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弗里对美国之音说，大型经济不需要很大的劳工队伍的。看看美国，我们的人口比中国少，但我们的经济体更加大，你必须有的是要更高的生产力，这个是一个问题。他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采取行动这样做了。譬如中国是世界自动工厂的领导人，可以增加产能同时减少需要的工人数量。拉弗里说，即使中国向私人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亦都不能够保证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大幅增长，因为中国仲面临人力资本逆差、教育素养分配不均，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缺乏教育，并没有可靠的健保和社会支持服务。此外，中国老龄化很快，缺乏照顾老人的强劲系统。拉弗里说，他们过去一直都试图建立他们的健康退休领域，他们取得重要进展，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新公布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是显示，距离长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的奇迹可能已经走到尽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需新的模式和增长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最新人口统计显示，自1961年大饥荒结束之后，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此外，星期二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亦都极为令人失望，是自1976年以来最差的，仅为是 3%， 不到2021年的一半，远低于 5.5% 的目标。中国经济虽然有惊人的高速增长的历史，但是随着各种深层内在的矛盾日渐突出，观察人士一直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跌至 2-3%， 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它的高速增长的奇迹即将成为了历史。而这个星期二的这两组数据为这个有关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提供了最新的官方印证。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想淡化中国的奇迹，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保持着 7% 或者 8% 的稳定增长。从长远来看，当你考量到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当你考虑到人口的问题，当你考虑到中国政策出而反尔，他的预期就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增长率大约为 2% 或者是 3%， 而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 8%。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表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所导致的经济放缓将会打破了大家是当今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好多的普遍睇法。他说，在西方的眼里面，中国是一个经济巨人。这位华尔街的投资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在地缘政治上面，中国将不会是好像过去这样看上去将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数据出炉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就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了颇为乐观的评估，声称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企业会加大投资的力度，居民消费会回归常态。而此外，针对国际社会倍感关注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刘鹤系释放出近年来罕见的重要信号，声称中国会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开放的承诺。从对科技企业的打压到对私营企业越来越严厉的监管，中国最近几年接二连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令观察人士质疑，现政府是否会坚持自前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行了40年之久的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政策。一些批评人士甚至警告说，中国似乎正在向毛泽东的时代倒退。刘鹤在这次汇集了50多位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的年会上面说，有些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中国监管机构近年来针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打压，被认为是极大地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危及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亦是创新前景。最近前中国首富马云还交出了蚂蚁集团的实质控制权，对中国企业家还有外资来讲都释放出了极为负面的信号。不过刘鹤在星期二说，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必须要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栋是对路透社表示，刘鹤代表着习近平澄清政策上的困惑或者误解，令到世界放心，中国将会继续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自从中共的18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将他所谓的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声称现时是共同富裕不单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打击譬如是课外辅导等各种可能会彰显出贫富差距的行业，并且要求企业大亨回报社会。 刘鹤在特沃斯论坛的讲话当中一反官方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基本语调，声称任何情况之下大家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都将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同富裕是一项长远的任务，要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管理学院教授兼中国项目主任顾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留学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在这个国际场合自然是要为中国经济美言几句，他是要向世界宣布在经历了几年的疫情大流行之后，他们已经回来了，清零政策结束了，我们是开张营业了。虽然中国在放弃清零政策之后感染病例呈爆炸式的增长，但是刘鹤说中国从严格的封控到全面放开转型总体平稳顺利，现时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是恢复正常的状态。中国目前虽然已经排除了清零封控这个障碍，但是它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依然越来越突出，其中包括房地产市场仍然疲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出口下跌的等等。政府上个星期五宣布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 9.9%。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高达 39.4%。而此外，去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及是销售额亦都分别大幅下降，其中住宅销售面临是面积下降了 26.8%， 住宅销售额下降 28.3%。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以及是检查部副主任的拉克曼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令到大约4亿人摆脱贫困，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问题是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过去10年的增长，建筑在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经济模型之上。他说，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他们允许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而且被超额投资的房产，你要知道从未有人居住的房产住房单元估计是有6500万个，所以说住房是过剩。另一位经济学家说，房地产开发商是背负了太多的债务，现时正在拖欠债务，所以是很明显中国必须要摆脱这种房地产的模式。虽然星期二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住房等数据已经足以令人对中国经济倍感悲观，但是经济学家表示，就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言，同一日发布的另外一个数据代表着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是人口萎缩。赖克曼说，这种的萎缩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意味着中国难以再出现以前曾经创造出来的那一种的增长，凭藉着看上去取之不尽的劳动力源泉，中国在过去40年里面一跃成为经济大国，亦是世界工厂，成就了罕见的长达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不过星期二的数据意味着中国将会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这个就是总有一日中国将会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高速的增长，中国将会失去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结构性动力。加拿大地缘政治监视网一篇评论标题写话，中国人口下降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中国在2016年放弃了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全面生二孩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4月12号破晓，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了。一枚炮弹呼啸住飞过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港的天空，在位于查尔斯顿一个岛上的美国联邦军事基地萨姆特堡上空爆炸。这一炮是开战的信号，查尔斯顿港口周围的所有南方邦联炮舰纷纷投入战斗，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萨姆特堡。 隆隆的炮声惊醒了查尔斯顿睡梦中的居民，他们飞奔到港口，看着呼啸的炮弹划破夜空，欢呼雀跃。当时萨姆特堡里面驻扎着一小批联邦士兵，城堡里面的补给日益短缺。南方人本来想等饥肠辘辘的困兵自己出来，但是林肯宣布要向城堡运送粮食补给，南方邦联领导人因此下令攻打城堡。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命令驻扎在查尔斯顿的邦联军事指挥官鲍瑞德在粮食补给到达前摧毁萨姆特堡。南北战争的第一炮是在萨姆特堡对岸的约翰逊堡打响的，当时维吉尼亚州国会议员普赖尔正在那里视察。约翰逊堡的指挥官问普赖尔要不要燃点第一炮，普赖尔回答说，我不能够燃点战争的第一炮。他讲话的声音有点震抖，但是他不愿意，有人愿意，美国的南北战争打响了。在萨姆特堡里面，安德逊少校和他的手下等了足足三个小时才开始还击，他们火力最猛烈的大炮都在城堡顶上的露天里面，炮手安全得不到保护，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安德森少校只好求其次，使用位置相对安全的小型火炮，但是火力太小，无法对南方邦联的炮火造成任何威胁。炮火整整持续了一日，萨姆特堡上空被一层厚厚的烟雾所笼罩。当时联邦运粮船已经到了查尔斯顿港外几里处，能够看到萨姆特堡上空的烟雾。运粮船上面虽然有邦联士兵，但是他们入不到萨姆特堡，帮不到忙。南方邦联的船只封锁了港口，要想强行入港就会遭到炮轰。运粮船上的联邦指挥官是海军上尉福克斯，他本来想用细船将士兵送入萨姆特堡，但是迫于风浪太大，只好耐心等待。南方邦联的炮火一夜未停，第二日早上还是继续，萨姆特堡四处起火，连炮兵所在的房间里面亦是烟雾弥漫。中午时分，南方邦联的三个代表坐细的船来到萨姆特堡，其中一个是路易斯·威格法尔，他原来是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如今已经成为南方邦联官员，他要求会见安德森少校。威格法尔对安德森说，我代表鲍瑞德将军对你说，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你的周围都是熊熊烈火，你已经勇敢地捍卫了美国国旗，你现在愿不愿意离开呢？安德森少校亦想就此罢手，他的手下已经尽了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顽强抵抗。安德森说，如果他的部下能够体面地离开，他就愿意投降。威格法尔表示同意，他对安德森说，降下联邦旗帜，炮火就会停息。安德森下令降下联邦国旗，换上投降的白旗，萨姆特堡战役宣告结束。这场战役持续了33小时，一共发射了4000多枚炮弹，但是双方没有人员伤亡，反而是第二日联邦守军准备离开城堡时，有一枚炸弹爆炸，炸死了一个联邦士兵。4月13日星期六晚上，安德森少校率兵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林肯第二日召开内阁会议，撰写一份宣言，准备星期一由林肯宣读。 宣言里面说，强大的武装部队占领了南方的七个州，依靠法院和警察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他们，所以需要征兵。林肯要求各州派兵组织一支75,000人的部队，任务是夺回联邦政府对军事城堡和联邦财产的控制权。林肯知道自己所在的共和党一定会支持他，他还希望得到北方民主党人的全力支持。为此，共和党国会议员阿什姆星期日晚上前去拜访北方最有威信的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阿什姆敦促杜格拉斯到白宫去，话俾林肯知佢愿意不遗余力协助镇压南方反叛。杜格拉斯起初唔愿意，话林肯上台后将佢嘅民主党朋友都赶出政府，换成共和党人。杜格拉斯话佢好唔高兴，况且林肯八成并唔想听佢嘅意见。阿什姆敦敦促杜格拉斯抛开政党政治，并且表示林肯同国家都需要杜格拉斯嘅帮助。杜格拉斯最后同意去见林肯，随阿什姆立即动身前往白宫。林肯对呢位老政敌表示欢迎，向杜格拉斯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俾杜格拉斯睇到第二日准备宣读的宣言。杜格拉斯睇过之后，表示举双手赞成，但是指出75,000人绝对不够。杜格拉斯回想起他以前同南方极端主义者打交道时的经验，建议林肯征集一支20,000人的部队。他警告林肯说，对这些人卑鄙的目的你不够我那么清楚。林肯和杜格拉斯交谈了2小时。杜格拉斯参议员后来通过报纸发表声明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依旧反对林肯政府的立场，但是在保护联邦完整的问题上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林肯。杜格拉斯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全部贡献给联邦，在西北各州奔波发表讲话。杜格拉斯敦促各地民主党人支持共和党政府，并且话俾佢哋知，呢场战争里边冇中立方，只有爱国者同叛国者。美国北方人纷纷响应林肯嘅号召，短短两日之内，波士顿嘅队伍就启程赶往华盛顿，北方其他城市嘅部队亦迅速组建起嚟，投入备战训练。但系南北交界地区各州嘅反应完全唔同。维吉尼亚州长话，佢唔会派兵帮助北方控制南方。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话，林肯嘅要求违反宪法，佢唔会参与。田纳西州表示，佢哋唔会派一兵一卒强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但系愿意派50,000人保护南方嘅权利。林肯从肯塔基、阿肯色同密苏里州嗰度得到类似嘅答复。当时睇嚟，呢啲州似乎更有可能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最令林肯担心的还是波托马克河对岸的维吉尼亚州。4月17日，维吉尼亚州在首府召开大会，投票决定脱离联邦。投票结果使美军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左右为难，因为他是维吉尼亚居民。当时美军最高将领斯科特将军将罗伯特·李叫到华盛顿，斯科特认为罗伯特·李是最出色的将领，林肯亦同意，他叫罗伯特·李接任斯科特的职务。罗伯特·李得到通知的同一日，维吉尼亚州投票决定脱离联邦。罗伯特·李既放不低自己的州，又热爱美国联邦。 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今天就去冲浪。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make light of something 以及 in over one's head。
Larry， 我早就想学冲浪了，听说夏威夷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方。
Really? I've also heard that the waters have big sharks. Are you sure you wouldn't rather build sandcastles?
在海边堆沙？Larry， 你不是怕吗？
放心啦，鲨鱼一见到我们两个一定会选我的。
I wouldn't mak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Li Hua. There really are sharks.
Mak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you make light of a situation when you joke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actually very serious.
Oh, to make light of 一件事，就是拿正经的事当仪器。
咁你系话水里边真系有鲨鱼噶？我唔应该攞我哋两个边个啲肉更香嚟开玩笑。
Right. Now, Li Hua, you're a good swimmer, right? The ocean is pretty strong here.
我以前读中学嗰阵系游泳校队嚟噶，呢啲咁嘅海浪难唔到我嘅
，Larry。今日点解你好似特别婆婆妈妈嘅
？Well, I just wouldn't make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s can be very dangerous.
睇下咁多细路仔喺水里边玩，如果你有咩事，佢哋一定会救你嘅。
Very funny.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something lightly when you don't treat it as seriously as you should.
哦，就系将正经事当儿戏。
Larry， 我嚟度假嘅，唔系嚟学英文啊！我哋仲系赶快落水啦。
Wait.First, we should put on some sunscreen. Getting a sunburn is really unhealthy, so we don't want to take that lightly.
没错没错，被太阳晒到甩皮，非同小可的。
Yep, we shouldn't take skin cancer lightly, so I always try not to get a tan.
怎样啊？如果可以被教练带我们落水了啩？
Sure, you go in first and make sure the sharks aren't hungry. I'll follow once I know it's safe.
真是有绅士风度。
Larry 真系好刺激啊！我准备辞咗份工，留低落嚟做职业冲浪运动员。
Not me. I think half the water in the ocean went up my nose.
唔好灰心，只要坚持练习，一定会熟能生巧。到嗰阵时，人哋睇到你冲浪就会惊叫：哇、wow!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I might be in over my head.
你讲咩话 ？In over your head？ 你意思系话企喺深水里边，水就嚟要浸过头？
Right.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in over your head when you're facing a challenge that you aren't able to handle.
Oh, 我明了。In over one's head, 意思就是太难，难以驾驭。你是说自己学不会冲浪？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n college, I once tried to take a physics class, but I soon realized I was in over my head because I'm really bad at math.
这个我非常明白。我数学也不好，所以物理课一直是我的弱项。咁你话咧 ，Larry， 我哋听日到底做乜嘢话？去爬山点啊
？You want to hike on one of those volcanoes？
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喺上边露营就更加好啦。
Well, Li Hua, neither of us is an experienced hiker. I don't want to go far out in the forest and realize we are in over our heads.
要唔要揾个导游啊？诶，系啦 ，Larry， 我有个更好嘅主意，我哋可以踩单车环岛游啊。
I don't know.I'm not in good shape, and I think that is a really long bike ride. I think I would be in over my head.
咁你话我哋做啲乜嘢先至唔会使你 in over your head?
Well, you know, our hotel offers an all-day massage and spa treatment. I think I could handle that.
乜话？你想成日都留喺酒店里边休息按摩？咁我哋嚟夏威夷做乜啊？我公寓隔篱都有间按摩院啦。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st on vacation. I don't take relaxation lightly.
我有个折冲方案，又好玩又唔会太攰嘅。
Really? What's that?
Sailing， 坐船出海啦。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ake light of， 意思就系指不认真、好儿戏；而另一个咧就系 in over one's head， 意思咧就系指太懒。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